弟兄姊妹平安，都能听见哈。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所以今天啊很难的这个珍惜的机会。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叫这个沟通的艺术哈。那我们人活在世上都需要沟通啊，我们夫妻谈恋爱沟通啊，结婚是沟通上谈来的。那么有儿女的教育需要沟通。那我们在工作职场上面跟老板同事要沟通，在教会也需要沟通。那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沟通的这个能力，可是没法活了好。但这个沟通的能力如果是非常厉害的人，那他的婚姻啊、职业啊、各自做的事情，你可以想象那是有巨大的影响，是不是可以影响到你的职业生涯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人怎么来看这个沟通的这个艺术哈，看这个工作工作，哎，工作的哈，你看我们首先想到的第一点，可能是想到这个是行辩啊，这个人在台上啊一呼百应，讲一句话，大家就哈哈鼓掌相迎，对吧？大家觉得这个是不是沟通的艺术？你想不想要这个能力哈？或者有人说，哎呀。我要说每一句话都能够打动人的心啊，那个人就不得了了。或者有人问说，哎呀，我怎么样能别人明白我自己呢？有时候我讲半天都听不懂。好，还有人会说，哎呀，在公司公职场上面大家七七八八开会，那说话没机会，怎么样子啊把自己的观点插进去，很多人问我这个技巧。好，那还有人会说，怎么样去打断别人也是别人不能打断我。有些人会说，哎呀，我的老板不理解我，好，怎么跟他讲，讲不懂，好。还有人就会说，哎呀，能不能把这东西简化到四个字、几个字就搞懂了？我们中国人喜欢口号，四个现代化，好，或者是三个，三大主力八项具，很好几个数字点，好。那就是人所想到的这种沟通的方式，好，就怎么样子把自己的这个思想啊灌到别人脑子里面去，好，这个就是沟通的艺术了，好。那在网上呢，有这样的一个碟子很有意思，我那可能有些同的朋友看过哈。而世界上有两个事情是很难的，一个是把自己的思想装到别人的脑袋里面去，那第二个呢，就是把别人的钱装到自己的口袋里去。那第一个做到的是叫老师啊，这 make sense 哈，老师是做这个事情的。那第二个就是老板，老板是会挣钱的。那两个都能做到的叫什么？大家知不知道？有没有听说过？啊，都没听说过啊！啊，这个叫老婆，知道吧？哈哈哈哈，所以我们的姊妹都是很厉害的，两个都能做到哈、哦。好，那么这么重要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基本技能，那当然世上就有很多的书可以看了。好，那些书呢，我也不阻止大家看，是可以看的哈。哦，那你看完以后啊，我给大家一个简单的评论啊，那些书啊，你会学到一些雕成小技，会学到一些非常之肤浅的东西啊、哦。那你是神啊、哦，他一定对这个东西是有指示的，对吧？好、哦，我们来看这样一句话，大家都会背的哈、哦，就是我们的诗篇里面讲的，他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哦”好，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那在这样一个人生重要的领域，神的话怎么变成我们的灯，怎么变成我们的光的呢？好，那其实我虽然会背这句话，常常你去问他呀，神的哪一句话成了你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哈哈，其实大家就答不出来了很多哈。那今天你回家之前呢，我相信你至少在这个沟通的领域啊，能把这个问题回答得清楚，就神的话真的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好，我们先做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何等的感激你，因为你真的是我们的阿爸父，是我们的爸爸。你对你儿女的心肠远超过地上的父亲对儿女的心肠。主，你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角落，主啊，你都有智慧指引我们。今天就求主使我们在沟通的这个事情上承担你得到智慧，是我们的家庭蒙福，是我们的职业蒙福，是我们的侍奉也蒙福。正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那我们今天来看一节经文啊，今天讲这一节经文。好， 这个是在雅各书，我们一起来先读两篇哈，大家跟我一块来哈。这是一章的十九节，我亲爱的弟兄们啊，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大家跟我一块念一篇好吗？一起来，好。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我们把眼睛闭住，看能不能把它背下来，好，一块来好吗？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能成就神的义。好，大家回家之前把它背下来就有用了，好，这句话怎么去理解这句话？好，这个快，它是要快快的听。那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快的话就是说，我只花一分钟听，花一个小时说，那就很快了嘛，听得很快，一分钟就过去了。那说了说一个小时，是这不这个意思？啊，当然这不是这个意思。好，这个快是几力，就表示这个 priority 是个先后次序的问题。那就是说你们要听啊。又在前面要紧一紧的听，好，那说的时候呢，那就别急了，好，你说动怒，怎么这个动怒跟说话也放在一起说呢？好，这动怒不是说话嘛，好，你说动怒也是 communication， 也是沟通，这动怒什么意思啊？我连说话的时间都没有了，哗就拍桌子，干这个，好，就免得跟你谈了，好，所以这个最快的时候就是发怒气，对不对？啊，这小孩子讲不通了，就发脾气了，是不是？所以这个动怒是最快的，然后就是还要快说，啊，就是慢慢听。啊，这个快说，这个动怒都不能成就神的义，都不能成就神的义。好，那在这个人的历史上，违反这个神的这个指引的第一个人是谁？大家知不知道？第一个人是谁？第一个人是该隐，他就回到创世纪里面去了。那个该隐呢，跟那个亚伯去献祭啊，该隐的祭神不喜悦，这个该隐怎么样？他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对吧？我们到结尾的时候还要谈该隐。好，但是该隐是第一个违反了神的这个智慧的。好，那这段经文到底在教导我们什么东西？我们仔细的注目这个段经文，它就叫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好，其实你想想看啊，学生啊，什么叫学生呢？就是听啊要快，要说要慢，那是学生，是不是？这讲得多啊，听得少的人都不是学生，对吧？那学生是听进去的多，说的少，这个就这个意思，是学生。所以神的意思呢，就是要我们都去做学生，做仆人。我们人啊都想做老师，好，神说你别急，先做学生。好，那他为什么这样的做呢？他因为要我们去做别人的仆人呐，去帮助人呐，你必须先去理解这个人，你不理解这个人，你怎么帮助他呀？他是帮助不到的，所以先要理解他。当你要理解一个人呢，你就必须要那个人来教你，啊，他不教你，他是谁，你是搞不懂的。是搞不懂的，所以你要仔细去听，慢慢去琢磨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好，所以其实我们不可能知道一个人的心他怎么想的，除非这个人真的来教我们。所以这个人啊，每个人是一本书，如果你懂得去读人啊，真的蛮有意思的，每个人都不一样，你仔细去琢磨每一个人啊，啊，千秋都不是千篇一律的，每个人都有很多很多的学问可以教我们。好，那我们就学，去学懂人，然后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成为别人的帮助。好，我们看那个哥林多书前书啊，这里面在教导我们这是怎么回事。好，这个哥林多二章九节说的，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能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渗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渗透了，直到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就 就像这样，除了神的名，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所以人与人之间的相交啊，必须发生在这个灵魂的那个层次，你才真正明白另外一个人。那我们人的相交一般大多数情况下是比较肤浅的，我们知道人这个长相怎么样啊，他在哪里住，干什么活的啊，喜欢玩什么游戏就完了，好，看看大山，那聊聊家庭背景。但这个人他心里到底怎么想的，他有什么伟大的志愿哦，他什么伟大的愿望，他有什么样子的挣扎，我们人很少谈论这些事情，其实是不知道的。那些东西是发生在人的灵魂的身躯。最交往的人呢、啊，就往那个地方装，就往那个地方装，就是要掏心。好，那圣灵神的事情呢、啊，只有圣灵知道。所以怎么读经，信主之后读起来读懂很多东西，信主之前读懂一点点，这个原因就在这里了。因为神的事情啊，只有他的灵才知道。你信了主以后，这个灵进到你的灵魂深去了啊，这个圣经马上就亮起来了，读起来就更多的意思了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沟通的目的是什么？沟通的目的啊，就是那个人，就是那个人。我们沟通的目的不是那个人哈，我们沟通的是把这个逻辑的这几个点拿出来啊，琢磨琢磨啊，批判一下，彼此辩论一番。但是这个基督信仰教导我们的沟通啊，是知道这个人，那知道这个人跟知道这个人的观点是有巨大的区别的哈。譬如说啊，我曾经学物理的，牛顿的物理学大家都学过吧，高中就教的哈。那我们都知道牛顿定律，但是你知道牛顿是个什么人吗？他有什么喜好？他有什么挣扎？他一生有什么愿望？啊，他的人际关系怎么样？他家庭怎么？我们是不懂的，我们知道他的观点，并不知道这个人。所以心灵可以问你哈，你在教会里面认识不少朋友，团契生会认识很多人，你可以真正去琢磨一下，团契里面每一个弟兄姊妹，脑海里过一下，有哪一个人你真的认识他吗？你真的知道这个人心里怎么想的？我看我们的交往其实也不是很深刻，比外面的人交往深刻一点，仍然是比较肤浅的哈。好，再问的更严重一点，夫妻，你真的认识你太太吗？你真的认识你老公吗？我看也会见的。啊，我跟我太太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结婚很多年了，啊，他拿了博士哎，啊，我还就是个 master， 他比我还高。我以为他很想这个职业上有份奔头，所以我给他出很多主意啊。你看你要职业上奔的话呢，要这样就要这样的这样子哈。有一天我们在那个微软的那个 cafeteria 吃饭，他就说麦克啊，他说对他对职业一点兴趣都没有。哎，我说怎么搞的？我不认识我的老婆，他对你没兴趣。我说没兴趣的话，那我们就谈别的，好，那就是个挣钱嘛，哈。后来我们谈，后来他就辞职了，哈，就是在全职妈妈，也谢谢他一辈子献给他小孩子。所以这个你看，是夫妻之间你有认识啊，其实你并不一定真的认识你的太太。也不一定真的认识你的先生，因为我们的交往太过于的肤浅。好，所以神告诉我们是沟通啊，要快快的听，听什么？要听懂这个人他的心灵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好，好，那这个理解人就不容易了。理解人，你要真的去欣赏这个人啊，这个人神造的，多美的一个人呐、啊！好，这个人。他有他的特点，他有他的专长，他有他的喜好，有他自己的担忧，有他的焦虑，有他的梦想啊，去了解这些东西，要去欣赏他，而不是批判他。好，然后你真的去爱这个人啊，你看到这个人看不中眼，你就不会去理解他了，对吗？你去爱每一个弟兄姊妹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呀，这每个弟兄姊妹都那么可爱，你就很想知道他的挣扎，知道他需要什么帮助，在什么地方。就你去爱一个人，完全的接纳一个人的时候，你才会愿意去倾听他所有的心声。好，然后你要去容纳他，完全去包容他，完全的接纳这个人。你不这样去做啊，这个人不会让你去明白他。当你真正去做的时候，他就会愿意让你知道他。所以有句很好的英文哈，就是 People don't care to tell you until they know you care. 就是你不 care, 他就不 care to tell you. 那我们的沟通就出问题了。所以我们要快快听怎么样，先要去接纳，先要去爱，以后你才会听，人家才知道你会听，然后沟通就顺畅了。所以我们看到这沟通的目标是人，而不是这个逻辑的点，要把这个人搞懂。好，那有本书，这本书啊，还是向大家推荐，非常值得一读。有书人读过这本书，它是讲这个 seven 啊，这个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people， 就是非常高效率的人，他的七个习惯，好像有中文的翻译。好，他七个习惯里面的第五个啊，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你首先要去理解，之后才是被理解。好，首先是理解，然后才是被理解。那跟我们的人的想法不一样，对吗？我们说老板不理解我，问题出在哪里？我们不理解老板，我们没有先去理解，然后才是被理解。这个次序一定是这样子的，一定是这样子的。好，一定是先去理解，要快快的听，真正的把这个人都懂了，然后你才可能让人家理解你。好，这本书大家如果没看过，非常值得的一读的。好，好，我们来看为什么人会快快的动怒，快快的说，慢慢的听，就是我们人都这样子，是不是？我们都是脾气啪就上来了，对吧？然后我们啊，快快的说，赶紧把我的这个美好的这个 idea 全部把它讲完，好，主意啊，对吧？那听我们发时间花的很少的，是不是？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这个是最有效的方法，把我的这个东西，把我的目标达到。哎，我有个目标，怎么样子高效率的达到？发脾气是最快的啊！一发脾气，小孩不做也得做了，是不是这样子？你们家是这样子吗？好，我们家也是个这个的哈，这个是最高效率的。但是这个东西它有很多的那个坏处。好，第一个，就是这个 efficient but not effective， 这两个英文字很有意思的哈。啊，我真的看到有弟兄有朋友对着两个字挣扎。好，这个 efficient 呢，就是一个事情在很短的时间做出，怎么达到这个 effective 的这个事情最后成就了。好，那我们开会的时候啊，很多时候是 efficient 但不 effective， 什么意思呢？开会啊，大老板来发脾气了啊。啊，好吧，好，赶紧做决定。那老板说的正确的，那开会开完以后，大家心里并不认可啊，所以这个事情的决定并没有执行下去，等于是没有用，是不是？所以效率最高，但是它没有任何效果。所以我们开很多的会啊，做了很多的决定，最后都没有人去执行，为什么？因为根本没到心里面去，表面上有一个投票决定什么，这是没有用的。好，第二个呢？就是对这个人际关系的损害。当你把自己的东西 push through 的时候，人都会懂的，这个人是自私的，只有你的说的行，人的都不行，人际关系就慢慢就远了。远了以后什么？啥事都做不成了。以后你要的也并不是你真的要的，因为我们人哪搞得懂啊？你以为这东西是好，也可不一定的是好，所以你要到的东西肯定不一定真的有用。好，最后就是我们人的智慧是有限的，只有神是无穷的智慧，他说 A 就是 A， 他说 B 就是 B， 我们人不行的，我们讲的每一句话都可能有问题的。好，好，我们来探讨一下，从三个方面，这个沟通，一个就是家里的沟通，好，夫妻的，儿女的，还有一个就是职场上，在工作上的沟通，再一个就是与神的沟通，从这个三个方面，我们来理解这个怎么去应用，好，怎么去把它应用出来。好，在家里的沟通，这就是脾气，对吧？你们这里面有没有人不发脾气的？没有啊？有没有人发脾气的？举下手，都有发脾气啊？哎，只有两三个啊，好，那你们脾气比我好。我的脾气已经曾经是非常坏的，好，那为什么会发脾气呢？就是为了高效，时间不够用了啊，发脾气来得快，对不对？但是我们没有人理解到这个脾气对这个事情的伤害。好， 对事情的伤害，我们发脾气，就他们就马上就追究到我们身上来了，然后就会做成这个事情。好，那我们很多时候有人呢，对自己的脾气找借口，我们会说啊，这个脾气可是为你好啊，啊呀，你看看你想错了，做错了，这个脾气是应该发的。刚才我们读经怎么说的？人的怒气什么？你刚才记得吗？并不能成就神的义。我们一起来，人的怒气并不能成就神的义，所以这个借口就不再用了哈，因为神说是不好的，那你说好，这不可能嘛哈，所以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义，所以这个怒气没有一丁点的好处哈，哎，这个伤害是很深刻的。我常常觉得有很多小孩子啊，去了 MIT 的 ，MIT 自发力很高的哈，你们小孩想去 MIT 要小心了啊，这个哈，有个尤其是很厉害的学校。那个小孩子在父母的身边成长长大，他对父母的爱没有信心，因为我们怎么都是脾气 anger 这样把它渗出来的啊。我觉得我一个很有感动我自己的一个例子，就我的大儿子啊，他是喜欢下棋的哈，我们家有小孩子下棋的，可以以后来找他。那有一次去下棋比赛啊，成绩不是很好，成绩不好的话呢，可以看守城来一次，要多付一笔钱，我就给他多出了一笔钱，我说你再来一次，既然你这么喜欢。他就很惊讶，他说爸爸你为什么这样子做，因为爸爸爱你。他听了那句话很惊讶，我从来没有跟他这样说过爸爸爱他。好，所以你看你的小孩子啊，成天在你的怒气之下呀，他其实不知道你真的爱他。所以这个对小孩子，这个父母跟子女这个亲情关系的伤害是巨大的。好，那怎么去解决这个脾气？那我现在有很多年很难的发脾气了。好，这是一个神奇。那这个人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们都知道的。所以人你的脾气你靠自己改不了的，你可以试，但是改不了的。好，怎么改呢？就是祷告。已经一天跟大家讲过这个见证啊，这样就不费大分大家的时间，就简单就知道祷告是决定性的因素。那第二个因素呢，我是劝我们中间的年轻的父母哈，有了小孩子的，这个我们在生孩子之前啊，有自己的 lifestyle， 我要打球的，我要看电影的，我要去玩这个的，玩那个的哈。那生了孩子以后呢，那个东西一样都不愿意放弃，那怎么行啊？他这个孩子需要沟通啊，需要时间啊，怎么办？发脾气来得快，节省时间，即使干那些东西，是不是这就做不成了？所以你是生了儿女了，有多了一个人，需要你的精力，以前的那些 lifestyle 很多东西啊，是必须放弃的。你不放弃，时间就不够用，不够用一定会发脾气，这是必然的。好，第二点，我们来看我们老陶啊，哎呀，老陶啊。我想你们中间的有人认自己是老套的人举下手，不多。好，你有几个？我都不知道我是老套的人，直到我的儿子告诉我是老套的人啊，直到我的儿子告诉我是老套的人。哎呀，从早上一爬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快快快起来，然后啊，快吃饭，快吃饭，快快快吃饭啊。有快上车，快上车，快快快上车，对吧？那上了车以后就老吵了。哎呀，去了学校记得那个老师的作业，这个要忘记，把我妈妈是来什么时候接你，记住了吗？记住了吗？好，好讲，你们都这样做嘛，哈，老吵啊，这个老吵小孩子很厌恶，你可以去问问你的小孩，他们喜不喜欢？哈，我们两个儿子啊，痛苦到有一天在我面前嚎啕大哭。哎，我那天又没打他，又没发脾气，啊，你还怎么好哭的？你什么事情吗？他说你们两个老人不理解我们。我说我们凭什么不理解你们啊？他们成天唠叨，根本不听我们的。哦，所以唠叨就是什么？我们快快的说，这没时间听了，对吗？所以小孩就觉得你仍然都不会理解他们，他们就说你们两个仍然都不会理解我们而已。啊，我们也懒得跟你讲，因为我们相信你仍然都改不了。也是生的大人，是生的祷告，我们就改了，就不老套了。好，这个老套啊， 是跟神的教导相左的啊，那个就是在快快的说，干脆不听了啊，就只管说，这是错误的，所以跟神的智慧是相左的啊。好，我们再一个，这个是把话强加于人，好，那夫妻吵架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是不是？这可是你说的哈，是不是？有对你们说过这句话吗？那人说这句话可能有很多的意思，对吗？那到你的嘴里，把它放在你的嘴里，不是说这是你说的什么东西啊？那句话就变了味道了，是不是？所以我们把这话强加给人，就是快快的说啊，你有听进去，你听懂人讲这句话的一个侧面，然后你就说啊，你的意思是那个意思，就放到嘴巴里面去啊，这个人很受伤害，对吧？还一种哈，我们跟人家交通融，就是我们已经做了一个决定，然后把这个决定强加给我们的儿女，你们这样的做过吗？啊，我记得有一次很有意思，我的小孩子大概是4岁5岁，我专门带他们去沙滩去玩，啊，就看到一群小孩子在沙滩上玩，我就说你们赶紧去跟他们一块玩，就先让他们 social 一下，就是 develop 这个 social skill 啊，快去快去快去，快快快去。那这个儿子，两个儿子不动，那不动劝了一半以后呢，那个对面几个小孩子啊，就跟我讲啊，他说 they do not want to， they do not want to。你这个小孩子啊，那个年龄啊，他的语言不发达呀，他能用心去沟通。我们人呐，大了以后啊，这个心灵的沟通失去了，我们变成是逻辑的人了。小孩子看见我的儿子对这没兴趣，他们 do not want to， 我看不见，我只顾说，我用我的逻辑去说，这个是好事情，就他们很想自己玩，两个人好。所以你看我们对儿女的交通啊，我们没有办法去听，没有快快的听，我们都是快快的说，是不是？所以怎么样子跟儿女交通起来就非常的困难。好，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啊，这个是经验比较多的哈，我也常犯这个错误。那姊妹冒头起来啊，有点困难，我们先生干什么？还你这个解决方案是这样子的，好，可能就解决掉了啊，叫我们打个电话过来，哎呀，遇到什么困难，我说这有什么难，要这样子，要去教会祷告，要请弟兄姊妹帮忙，这样子啊，他就抱怨起来了。但是哥哥没有一点点 compassion 啊，根本没有想去听他为什么心里有那么多的烦恼。其实姊妹讲很多话呀，弟兄要做什么？就是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我们怎么听了一半句就开始说起来，就是要去解决这个问题。是夫妻的沟通有很多的困难，是不是？就是弟兄要学习这一点，少去解决问题，先听懂了，你听了就是问题就解决了。好，所以这个跟沟通就是我们把这个眼光聚焦在这个事情上面，而不是聚焦在这个人身上，对吗？我们对这个人没兴趣，我们对这个事情有兴趣，帮他解决这个事情就好了。好，那姊妹他们很多的话呢，他希望你对他这个人发生兴趣，多多的倾听、了解啊，沟通，关系就近了。姊妹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啊，有这个意思在里面哈，所以我没讲错哈，不是我做的好啊，我是跟你讲我自己的体会，我先生犯这个错误的。好，好。我们这个整个的沟通来说，在家庭内，就是说你对你的小孩子、对你的太太、丈夫这个人要发生极大的兴趣，要学习去欣赏他，要去爱他，去包容他，这样子你跟他的沟通才会无阻碍。如果你有自己的一个意志要强加给别人的家里面，你就不会去听了，你只顾说了，好，只顾去说了。还真的是希望弟兄姊妹不要等到我到他们都中学高中的时候醒悟这些东西，你们早点醒悟的话，你跟你儿女的关系会好很多很多。好，好，在职场上面也有许多沟通的问题。好，那常常做到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困难，就是人已经做了一个决定，哎，你已经决定要这样做了，一旦你做了这个决定以后，这个沟通就出问题了。因为你完全不会听，你会假装听，对不对？你不真心的听，你就是听听听，听到一半马上打断人家，哈哈，把自己的东西塞进去，那沟通的嘛，就会受到阻碍，这是受到阻碍。然后我们听这个 feedback 啊， 是非常的 selective。 很多的在职场上的朋友，他们听不进 feedback。 那一般现在的老板都知道了，你是批评人的时候非常危险的，非常惨啊。一般建议老板呢，就是70%的时间表扬，30%的时候批评。我们都学了这个技巧哈。但是人呢，把这个70%的表扬听成是100%，懂了吗？然后30%就完全忽略掉了。所以我常常看到一些朋友在微软找职业，他说找我，我说你把你以前的老板的 feedback 寄给我。我就发现从老板 A 到老板 B 到老板 C 到老板 D 是同样的 feedback， 但他全都没有听进去。他说老板全错了，但是我纯粹对的。但这个东西四个人都看中同一个东西，你不去改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人呢，不是快快的听啊，不是快快的听，我们甚至是听不进去。因为我已经做了一个决定，我是好的，我是十全十美的，只是他们看不见。你做了这个决定以后，所有的 feedback 都听不进去了，就是必然的哈。然后我们即使人家真正批评啊，很少有人把这个批评往里面放啊，这是一个 bug 啊，肯定有 bug 的，就 fix 这个 bug 就好了。但是这个批评往往是我们的态度出了问题，对吗？我们的态度不正确，我们不会往心里去装。那快快听的人呢，就看到是个 bug， 你要去琢磨自己的品格、自己的耐心、自己的态度是不是有问题。因为从态度里面去解决，是一劳永逸的解决，表面上的解决就是一次又一次的 run into。 所以有些人的职业不成长，他没办法成长，因为同样的错误不断重复的发生。好，还有一个就是很容易生气啊，你自己有自己的期待，有自己做了一个决定啊，不顺畅，那、啊、就抱怨了嘛。在公司里面抱怨的人很多啊，在公司里面做老板不容易，那就是大多数的时间都做什么呢？做安稳的工作，因为抱怨的人很多，90%都是抱怨啊，这个人这人自私啊，都有自己的观点，都有挫折感，是很辛苦哈。就是讲到这个，如果你已经做了一个决定，那你在公司里的沟通会出很多的问题，一点办法都没有。每次你被感到有 frustration， 有挫折感，人家听不进去的时候，你要考虑你是不是你自己心听了，已经做了决定你不听，那你的意见就出现很多事情哈。那我们再看第二个，怎么叫快快的说？很多人呢、啊、都问这个问题啊，在开会的时候怎么样子把自己look good 啊，要我快快的说，有机会把啪啪讲很多的 idea 出来啊，这是比较见到多的。还有就是说，哎呀，怎么样子把这个啊这个 blame push away 啊，人做很多事情好累啊，上班的时候出了事情的时候，赶紧把这个错误推给别人啊。以后就是说，哎，有没有人比我们干得更糟糕的啊？这老板就说，哎，我这个错误看得不是很严重，是不是？你看。你说这个将来可能会有问题，我们先啊放点什么在里面去哈。以后呢，这个整个里面的问题啊，都是我啊，我的观点啊，我的成就，我的表现啊，我的很多东西。啊，就这个 hey， 它的主要的这个 agenda， 它要有什么样子的一个结论，一个产生一个什么样的 decision， 对这个我没兴趣。所以每次教会在公司里面开会的这个成本非常的高，有十几个人坐在一起啊，有十几个秘密，这个秘完了之后才谈正事情哈、啊，这个事情到底能做什么决定，所以开会很累的哈、啊。好在公司里面8个小时的可以开8次会哈、啊，所以教会那个不是教会，就是公司里面为什么开那么多会，这个原因，在很超过40%的70%的时间，我认为啊，都是在谈秘密。每次开完会回来，我想就是只有20-30%的时间谈真正开会，到底为什么要开这个会，要达成一个什么样子的结果，达成一个什么样子的结论。真正有人在推动这个人，那个人呢、啊，他的职业会成长，人家会看得见。都在谈另一个人呢、啊，那可能职业不一定成长，因为他对这个会没有产生一个真实的正面的贡献。好，谈完这个就是开会。好，还有一个好就是这个。这个老板的这个 feedback 怎么去理解这个事情哈？啊、我常常看到许多人啊、对老板要求蛮苛刻的哈、啊，就是老板没提出一个批评， 彼此是百分之百的正确，那不正确的话就 argue back， 对吗？但我的经验发现，老板的批评很多时候是错误的，好，但是他的批评里面有一点可能是正确的。所以我常常劝朋友来问我的时候，我说老板批评你的时候啊，千万不要打断他，不要打断他的思维，让他批评批评批评，批评到他没话讲了，哎，你现在可以停下来了，就琢磨他批评这个十个点里面哪一点可能真的是真的。当一个老板来批评你的时候啊，是 something is went wrong， 他想帮助你啊，就给你 diagnose， 你有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哎呀，讲很多，对吧？那讲的很多都是错的，因为他不知道你嘛，对吗？但是讲的里面有一点一定是正确的，你就把那一点解决就好了。但我黄建昌看到朋友的这个一个习惯呢，就是老板批评从第一点一开始他就顶回去了，所以那点可能他顶的是正确的，甚至是，但老板根本没有机会讲到他那个正确的点，听懂了吗？所以这个职场上，如果你不是快快的听啊，你根本听不到，因为他在批评你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到十点才到位，但你在一点的时候就打断了。好，所以遇到这样的人呢，这老板最后会怎么做？我告诉你啊，他再也不批评你了，因为他没这个时间，有那么多的人需要帮助，你不肯听，他就少跟你讲了。好，那这个人职业就不长进啊？为什么呢？为什么？太简单了，因为你得不到他所批评的要点。但你是快快的听的人呢，对老板的要求就会上低，听懂我意思没有？要求低，让他批评完了，去找那个正确的点，去把它改正，然后人就往前走了。你改正那一点，这个外面的结果正确了，其他几个点他也会忘记的，因为他解决他的问题了。明白这一点了啊？还一点，就是要去听他话里面的这个 intention。 很多人听的是表面的那个点，没有搞定他心里他到底怎么想的。你要读懂他的心里，这个老板他有压力，你要搞懂他的压力在什么地方，他为什么对这个事情这么在乎。好，然后你才能够找到他的轻重，然后你去做 trade off 的时候，你跟他就 match 了。好，还有一个就是要会倾听人的这个 body language， 很重要。好，这个人讲话可能50%-60%，他这个 body language 啊，他说话的这个口气啊，非常的重要。那快快听的人呢，他会慢慢的去回味去琢磨，才会听得懂这些事情。好，其实你主要是学习快快听啊，有太多的信息了。你每次开过会啊，十几个人坐在里面，每个人都知道你学的东西，你都会知道看到好多东西。你读懂了人，你在公司其实就没问题了。好，在公司里面就两个技能，一个是你的技术。好，我们是做软件的，你还真的能够写 code， 不能写 code 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你这个会了以后啊，就是人，你把人能搞懂了，其实你的职业就没问题了。好，那我们很多大陆来的，尤其那些移民，技术上问题的都不多，因为那么多年拼搏啊，不容易，都有一点技能，你的硬功能都是有的，但是出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出在人的身上，他们没有花心思去理解人，又希望别人理解他，这做不到，所以就非常的挫折。好，好，我们讲的这个职场啊，还有一个慢慢的说。好，这个说啊，也有讲究的哈，就是每个老板都是不同的人，他们对这个沟通有不同的要求。有些老板呢希望很多的面谈，有些需要书面的报告啊，有些需要是每个星期报告，有些是一个月报告，有些是一年报告，各式各样的老板我都见过哈。有些老板是每天都让你发个报告去，有些老板是半年做一次，都有的哈。那你呢，自己不要去强迫人接受你的这个沟通方式，而是让去读懂他的沟通方式，把自己改变了是符合他的沟通方式，那就好办了，对吧？那就好办了。好，然后呢，你要去学会进到他的心里面去，你要去搞懂你的老板他的压力在什么地方，是什么东西使他那么样子的焦虑， 是什么东西能够真正使他在他的岗位上做成功。如果你不理解他的工作的压力，不理解他的指标，不理解他的目标，那很多事情就是就对不上号了。好，就是你要快快的听，好，慢慢的说，然后呢要学习用这个 emotion 啊，你的感情情感是一种沟通的方式。好，那怎么去沟通呢？是圣经的教导啊，跟喜乐的人同喜乐，跟什么？跟悲伤的人一同悲伤。那在工作上面很多人做不到这一点啊，人家升官了喜乐啊，很多人坐在这里 不喜乐，怎么样子人际关系就远了，是吧？但是如果你有基督的品格，他升高了，祝贺他，跟他一起去喜乐，这是一种表达呀，很重要的。好，好，我们来谈与神的沟通啊，这个到最后了，很重要了。好，那这个上帝啊，是神啊，那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做"敬鬼神而远之"哈。好像神就是神，人就是人，好像跟神这个沟通啊，保持给自己比较好。好，但是我们的神，基督教相信的神，他不是这样子的神，他很想跟人呐、沟通，在跟人发生关系。好，啊，这个圣经里面好多这样的经文，这里只是举两个例子哈。就以赛亚书他说以后，他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他邀请我们人跟他怎么一起讨论，一起辩论。他更是这样子讲哈，他说你看。你没有用银子为我买啊这个菖蒲，也没有用祭祀的膏油使我饱足，导致我因你的罪恶服劳，使我因你的罪孽厌烦，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你要提醒我，你我可以一同辩论，你可以将你的李成云自显为义。是他邀请人呐、你说没罪跟他讲啊，好。啊，你跟他去辩论，神希望我们怎么跟他发生一个对话，一个沟通，那就怎么就是读他的经，然后我们祷告给他。好，那我们人呢的问题就是不给他时间。好，我们呢常常看到弟兄啊朋友，哎呀，这个圣经怎么这么厚一本呢？好，能不能够啊一个 PowerPoint single slide， 以后 bullet one two three 就完了。好，那神发一本厚厚的书跟人讲，这是为什么？哈，这些人是神是故意的。哈，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我读一句，大家读一节。哈，以赛亚书28:9开始，我读一句，大家读一节。七教先知的说，他要将知识指教谁嘞？要是谁明白传言嘞？是那刚当奶离怀的吗？第十节，大家来。先知说不远，主要借异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待百姓说话。所以耶和华向他们的话是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利上加利，利上加利，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以致他们前行仰面扑倒，而且跌碎，并陷入网罗被缠住。这么人不愿意给神时间，我们为什么要这个点呢？什么意思啊？就是说给我一二三点，我做了这三个点以外的事情神你就撇管了，就这个意思嘛，对吧？我们不想跟他有关系，我们就想做啊，告诉我哪一点一二三，其他事情上帝就别管了哈，这个我自己就行了哈。所以我们不给他时间。那神要的关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跟各个儿女初期相谈那样的感觉，就是要叫我们在一起花时间。所以小孩子跟你一起聊天啊，一家就很喜乐哈，不是一个要点，而是一个关系。所以他这里放一点，那里也放一点，要我们把整个圣经都要求我们去读，而且要花时间。好，啊，这是蒙福的。那怎么样的去快快的听？好，首先是要把整部圣经读一遍，这是非常必要的。你读了一篇以后的弟兄呢，读第二篇；读了第二篇呢，读第三篇。好，就是不断的去读。那有些人想不想这样做的话呢，他就偶尔啊，遇到急事了，翻开圣经，上帝啊，你可得告诉我一句话呀，现在我在急着了。好，当然有时候神会用这种方式来指引你。这有这个例子的哈， 但这不是神所喜悦的。神是希望我们把整卷圣经都读了，这叫快快的听，好，快快的听什么？快快的、急急的把它全部都读了，好。第二个，这个是大家常常看到不少人犯这个错误，好，我自己曾经有过，就是要理解上帝，不是理解上帝的观点，好，要搞懂他的心里是怎么想的，好，这个上帝为什么要告诉我们这些话？他心里是怎么想的？所以人不读懂这个东西的话，就出现很多问题，好，就很多人会把这个神的这个允许的东西，把它当成是命令。大家记得这个啊，耶稣骂那些犹太人，那个摩西允许他们休妻，你说读圣经啊？这个犹太人说，耶稣为什么摩西命令我们休妻？好，把这个事情什么都歪了。一个是允许，还他把它读成是命令，好，这完全把神的这个心呢、啊，把它都歪了。所以要读懂神的心思、他的性情、他的喜好，不只是读他的一个观点。犹太人的错误在什么地方呢？他们读了律法之后啊，就把这些变成几个点去守，但他们并不爱神，所以最终把耶稣推上十字架，他们对神没有任何的感情，他们只知道那几个法律的点。那我们基督徒今天要做的事情就是什么？跟神要发生心与心的沟通，要去理解神，透过他的观点理解神，但是不能够停在他的观点这一点，停在观点上就是学哲学了，就学逻辑了。第一个就是要快快的顺服，你快快的听，快快的去揣摩他，之后要学习顺服了，这个要快，很慢的人呢，一个命令下来就是转了十几年的挣扎才到那个点。今天我们要叫什么？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作，回到家里就知情啊，好，这个就有福了，好，要是十年以后再知情，那你就人生吃了很多苦头了，好。还一个就是安息，好，安息和祷告。好，我们的当祷告呢，当成快餐念，上帝啊，有这三件事情求阿们就完了，好，五分钟还要节省时间。这个祷告当然必须做，也也会有用，但是真正蒙福的祷告啊，你就是有一个 block of time， 你就完全的安息在他的面前，你要跟他慢慢的、慢慢的诉说你心中的感动，然后圣灵会教你、会引导你一步步的去搞清楚人是怎么回事情，你触犯的错误、你的过犯啊、人的亏欠啊、你怎么去帮助别人，这些东西在安息的祷告之中才能得着，你急急的祷告都不着的。所以大家如果有安息的习惯，甚至是守一天的安息，每个七天有一天啥都不干，就是读经就是祷告，那其实是非常蒙福的生活。好，我已经这样十几年了，好，我是觉得非常的享福。好，好，我们回到这个神的教导，我们能背了吗？好，我们来念一遍，好，要快快的听，你起来，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我们闭着眼睛背一次，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义。那这个执行困不困难？蛮容易的哈，就一句话，谁就能背，容不容易？有说容易的举下手。好，很难啊，很容易也很难哈，但是容易理解吗？大家理解怎么回事了哈？那理解了，执行的困难，这个困难到底在什么地方？好，我们谈这个地方，它的这个根本的困难就是以自我为中心，以神为中心。只要我们的人是以自我为中心，这就非常的难，好，非常的难。那神的教导呢，是上帝是第一，别人是第二，自己是什么？是最后。好，上帝是第一，别人是第二，我们自己是最后。当我们快快的去听的时候，什么意思啊？他别人先理解别人，对吗？然后才是别人理解我，是不是？所以这就是一个次序倒过来。但是如果我们第一的话呢， 这人家先理解我，他我的话没说完，他我你没听懂，你怎么就打断我了哈？他要我先说完再说，对不对？这就吃麻烦了。好，但是如果你愿意倒过来，把这个次序调过来，就正确了。好，那人第一，那是我们的天性啊，我们是第一，人第二，上帝是第三。我们在世上会讨好人呢、啊，都有这个习惯哈、啊，讨好老板呢、啊，所以人甚至比上帝还要高，对不对？啊，也讨好老婆的也有是吧哈、啊？所以这个，所以这个人是我是第一了，那人是第二，上帝是第三，这是我们的习惯。所以我们有这个我们的快乐啊，我们的观念呢、啊，我的享乐啊，我的一切东西哈、啊，都是以我做出发点，对吗？好，这个我。甚至在教会的侍奉都会出问题。好，如果这个侍奉变成是我的侍奉的时候，我就是第一了，神就被踢开了。那我们刚才提到旧约里面该隐和亚伯，他们都是献祭，那可是侍奉神啊，是不是啊？为什么该隐会发火啊？因为他没有把自己献给神，把神为大，他是第三，神在上面，所以他献给神的是一个物件，而不是他自己。而我是我，你是你，那我献给你一点东西，好，哎，你不喜欢啊，他就发脾气了，好，所以他跟神平等，甚至在神之上，所以他这个侍奉不满神的悦纳，他说那就是我的奉献，好，他不是奉献我。那基督教是告诉什么？你把自己献给神了，就没有你的东西了。好，所以神说什么就是什么。好，好，那我第一，你只要是我是第一，你就仍然改不了这个习惯，你的沟通就不可能顺畅，因为你不会快快的听，你不会慢慢的说，你不会慢慢的动怒，一定是倒过来的。好，如果你是第一，你从外面去改自己的行为，那是一个非常痛苦的经历。你可以改一些，但你心里不愉快呀。好，但你改过了以后，是别人第二了，你是第三了，你心里充满了喜乐，你在所有的场合都愿意去倾听，而且把它当成是件喜乐的事情，而且真的是喜乐，因为神开了你的眼睛，让你去更多的认识别人。当我们说话的时候，别人认识你；你听的时候，是你认识别人。神也命令我们，看到没有？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要慢慢的动怒。好，那我们怎么能够把这个倒过来呢？好，这就是实际是基督教里面最深奥的道理。好，这就是十字架。我们把这段经文也是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好。耶稣他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哥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37节，大家来，37节有吗？哦，没有，没有，对不起，我先这边那个，好好，上面一个16章开始，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这讲到彼得啊，这个故事里面是先认耶稣是神的儿子，之后发生的一个对话啊。对耶稣说我要上十字架去了，那是很痛苦的事情。那彼得啊，给神出主意了哈、啊，他说千万别干这个傻事，那很痛苦的哈、啊，这事情不能引到你。那耶稣就骂他了哈、啊，他说这个事情是绊他的脚，因为他只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这就是我们的认定了，我们体贴我们的意思， 不体贴神的意思，不体贴别人的意思。他说你要扛十字架跟着他走啊。所以有十字架，耶稣有十字架，我们也有十字架，两个都有的哈。那这个十字架的根本意义是什么呢？这下一段经文就更清楚了哈。我们来读一下这个36节，好，这一起来，好，我读一节，再读一节。耶稣从门道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哥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并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疼我警醒片时吗？怎要？”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先前一样。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十字架，看到的是血，血淋淋，痛苦和死亡。其实十字架的真实意义是在这一段里面，他把这个次序倒过来了，是父的旨意超过他的旨意，父的旨意超过他的旨意，这就是十字架。那对我们是同样的原因和道理。好啊，有个很有名的一个祷告文，我很喜欢。这个是 Prayer of Saint Francis。这个祷告，我只起了真正的一半哈，那前面那一半也是非常的美。他祷告是求啊，求神呐、啊，使他不要去寻求人的安慰，而是去安慰；不是寻求人的理解，啊，被人理解，而是去理解；不是寻求被爱，而是去爱。好，他说你在给的时候，我们就得收获，我们忘我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的发现，我们饶恕的时候就被饶恕，死我们才会真正得到永生。所以这个基督教里面它的最深刻的意义其实就是十字架，十字架。好，那大家会说，好，这个我是第三啊，好，这哪有好啊，好，那你觉得好不好？第三好不好？跟我的前面去的这个太糟透了，别人都抢我前面去了。好，但是你去想想，丈夫可以想想看哈，如果你的妻子把你放在他你自己之上，这个妻子觉得好不好？那是好妻子。妻子可以看丈夫，好，如果丈夫把你摆在他的前面，这丈夫好不好？那是好丈夫。好，你去交朋友，这个朋友把你摆在他的面前，是好不好朋友？那是好朋友。所以只有把自己摆到第三位，那才是最好的，那最好的是神的心意。好，所以我们看到十字架是神的工作，是我们的顺服。那耶稣的十字架呢，是为了负我们的罪债。我们的十字架不做这个工作，我们的十字架呀，就是把我们这个老我给他死了，然后呢，使我们有个新我。好，这个罗马是我们刚刚学到，我们与基督同死，也与他同复活，就是在一个信徒的身上啊，内心的身躯发生了一个肉眼看不见的神迹，他在一个罪人的灵魂身躯创造了一个新我，这个新我是向善的，这个新我是把神摆在第一，他人第二，自己第三的，这个老我呢是把自己摆第一，别人第二，上帝第三的。是这两个在我们的灵魂里面挣扎。好，那我们一生的道路就是把这个老我把它致死，又让这个新我完全的活出来，完全的活出来。那活出来的人，就一旦你做到了上帝第一，他人第二，自己第三，你才能真正做到快快的停，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这个十字架有非常深刻的含义，可以应用到我们人生的各个的方面。那在这个沟通上面，它就这个具体的应用 就是教导我们首先去理解神，以后理解人，最后是什么？让人理解自己。好，我们现在祷告。亲爱的主，何等的感激你啊！我们人充满了罪污，我们的罪性毫无盼望，是那样子的丑陋。我们老把自己摆在第一位，把别人摆在后面，更是把主你自己摆在最后。主啊，使我们在人际的沟通之中遇到了许多的困难和挫折。主啊，你神圣的智慧何等的奇妙！主，我们愿意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求主你的圣灵就恩高今天到会的每个弟兄每位朋友，帮助我们使我们的人生活出主你自己赏赐给我们的精彩。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谢谢大家。 Mm-hmm.